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诚挚的希望我们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来宾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来宾是喜乐厨房的负责人孙德宝以及他的妻子梅玉芳。孙德宝成长于富裕的家庭，由于兄姐众多，家族事业的责任从来就不需要他来扛，因此自小就养成了吃喝玩乐、不懂得负责的纨绔子弟作风。婚后依然如此，因而他跟家人的关系都不好。直到他认识了神，生命才有了彻底的改变。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孙德宝、梅玉芳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节目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孙德宝先生还有他的妻子梅玉芳姐妹。
你好，我是孙德宝，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梅玉芳。
我想孙先生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
我是民国50年生的，那我从小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在那个环境当中，钱大家好像都是很容易赚吧，因为我们家9个弟兄姐妹，我排行老八，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去撑的什么的，哥哥姐姐都帮我做好好的了。那我也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那就是这样的环境让我没有信心啊，没有成就感，还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就是不愿意读书啊，因为也不是读书的料啦，就是从小有记忆就是一直在家里面都是制造很多问题的麻烦者，所以哥哥姐姐对我也是很头痛，我们那个关系真的恶劣到极点了。然后到我稍微长大一点，17、18岁也是在外面就是游手好闲，因为家里很富裕嘛，那金钱上就是都一直从家里面拿，或是母亲给我啊，造成就是好吃懒做个性。再大一点，当兵的时候那个环境呢，那也不好好当兵，又是逃兵啊，多做了2年的兵，问题很多哇！我现在想起来真是感谢主哦，还好现在把我改变了，不然我真是这一路走来都迷迷糊糊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家庭环境很富裕，这个金钱无余，所以你从小等于是被父母亲呵护长大的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是依靠父母亲。
是是，
所以不爱读书。
对，
那求学的过程呢？
哦，就是没办法读书啊，因为去到国小，我国小毕业而已，我差点国小都毕不了业，因为只要到学校那就没有成就感，那老师不会读书嘛，就是被排挤到边边，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啊，所以只有跟我们那些 就是只有两三个比较好的，就是那种排到最后面的，就是在外面鬼混啊，就是制造麻烦啊。那时候读书就是这样。
听说你好像为了不想上课，还曾经偷偷的吃安眠药。
是啊，那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好像是西药房都很熟嘛，因为那时候不管你走到哪里，那条街好像左右邻居都知道你是谁的小孩的。那我就跑去西药房说我妈妈要安眠药，她也给我了，给我就把它藏起来，到早上起床我就赶快吃了一颗，然后到了学校就开始睡觉，趴在桌上睡。我是事后听我们同学告诉我说流口水流了一桌子那个保健室的护士来把我带到保健室，他们不知道什么状况啊，都吓到啦。那又买面包来给我，又买牛奶，哦，对我好好哦。从那次他们就再也不敢说好像叫我在读书还干嘛，写功课吧，就是这样。六年的时候就让我毕业了。
好，所以小学几乎是混毕业的。
对啊，对啊。
后来没有继续升学，那有没有学一技之长？
后来有在升学，可是学校不要你啊，因为那时候跟现在读书那个教育制度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国小毕业了，对，照理我的学区在国中初中是在哪里我就读哪里，可是进去读没两三天他们学校就把我打回票，说叫我转学，就不要我。后来也没地方转啊，别人也不要啊，就干脆没书好读了。因为家里有在做生意啊，那就在家里做，家总不可能一直在家里。后来我妈妈就叫我去学修车学什么，可是都没用啊，都没用，都做一半就跑了，
做不长久。
对，
所以你就一直是这样吃喝玩乐的过日子是吗？
对啊，就是到当兵回来还是一直这样子，就是没有目标啦。即使有想法好像也是太遥远了，哎，就是还是这样迷迷糊糊过日子这样。
嗯哼，那你刚刚有提到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恶劣，是什么原因你可以叙述一下吗？
因为我就是喜欢在外面玩啊，那也不读书，对不对？游手好闲啊，那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在赚钱啊，那我没有钱我就是找他们要，他们不给我就用偷的啊，然后他们看到我来就头痛啊，甚至带人家到我们家吃牛排还不给钱，然后带了一堆人，反正让他们真的是看到我真的看到鬼一样，他们都不愿意见到我。打架啊，人家就跑来店里找我哥他们啊，找我爸他们啊，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都认识的，那你只要做一点什么事马上就知道了。以前我们吃饭拿个碗就随便走一走，每一家都可以吃的，就吃饱了那感情很好啦。
嗯哼，所以在兄弟姐妹当中你算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对对对，
大家看到你都觉得头疼。
对，可是跟我在一起的那些朋友嘞，每一个都喜欢跟我在一起，
因为你会带他们去吃免费的牛
排。对啊，我会就是以前会带他们到什么西餐厅啊，以前到西餐厅那是大人做的事吧。我小时候我就跑那个忠孝东路对面那边，以前很多那个什么西餐厅都是以前都有钢琴在那边弹
歌演唱的西餐厅。
对啊，那时候我都会跑那种地方，然后都是我花钱，然后他们就跟着我啊。
但是你并没有赚钱，对不 对？
没有赚钱。
嗯，所以这些钱都是从爸爸妈妈那里得来的。
对，
嗯，
还有我哥哥啦，他们最可怜。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到婚姻了吧。我20岁当兵嘛，那当兵也是也是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又多当2年。那后来25岁结婚还是一样。还是迷迷糊糊的，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脑筋是这样的，那么不开窍。
那从太太的眼中来看哈，做先生的在婚姻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的？
我的丈夫大我8岁，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大的一个期待，因为我觉得我的丈夫大我8岁一定能够像一个天一样这样保护我，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用怕，一定有他可以顶着的。可是结果结婚以后我发现说事实不然，我觉得那个天根本就是垮下来的，因为他那时候仍然是处在一个跟没有结婚之前一样过的一样的日子，就是吃喝玩乐，所以他对家里是没有一点责任心的， 一方面那个时候我公公婆婆在，所以他们都会帮助我，所以他也不认为他需要负什么责任。当孩子出生以后，他也仍然是这样吃喝玩乐，对朋友比对家庭好太多了。在我的看见是觉得他的眼里只有朋友没有家人，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孩子有状况我有状况，永远这个丈夫不在家。所以我到后来我的想法是觉得说，我有没有这个丈夫其实根本没有差，因为大事小事都得要我自己一个人承担，不管在金钱在各方面。之后我就觉得说 OK， 最坏的打算就是离婚，所以现在既然还能过且过，我也不想转换环境，我们就拖着吧，到真的有一天受不了的时候我就离婚。
你说他大你八岁，他是25岁结婚，所以当你结婚的时候
17岁，
你自己几乎也还是个孩子。
对，我也不知道说我自己那几年是怎么过的，我也觉得说常常有时候想到我会觉得对我的小孩好像也有点亏欠，因为我自己等于就是一个小妈妈，我根本就不会带孩子，我也不会教孩子，我什么也都不懂。
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走入婚姻呢？
可能跟我的家庭也有关系，我妈妈很早就过世了，那我爸爸一个人带我们两个女儿，所以他就把我们送到华兴育幼院去读书。那我觉得说虽然我爸爸还是很爱我，虽然我爸爸每个礼拜都有去看我，可是我觉得我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成为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就极力要抓住爱，我非常渴望爱，我非常需要爱。跟德宝认识之后，在交往那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对我不错，他甚至于说手边只有一些零钱他节省下来，就是哎，不坐车不那个，自己没吃早餐，然后省下来要给我买早餐吃，然后我还可以跟他吵架把那些钱丢到垃圾桶去。所以那一件事让我觉得说德宝会对我很好。还有就是哎，我婆婆也很喜欢我，那我那个时候也在一个叛逆期，我爸爸觉得我不受管教，所以他觉得有人要我赶快把我嫁出去吧。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结婚是有一点是比较像是长辈促成的，我们自己有点迷迷糊糊的。
所以结婚之后呢，你先生并没有真的准备好要做一个丈夫的责任。
对，其实我们结婚收的礼金我公婆他们都没有拿，我爸爸这一边也没有拿，全部是给我们。可是那时候我自己也不懂这一些理财，这些什么都不懂，因为我觉得说哎，我的丈夫一定会照顾我，所以那个时候那些钱全部进了德宝的口袋，那个钱到底多久之后就没了我也都没概念，我都不晓得。我记得说后来孩子出生的时候，医院的费用是我公公出的，奶粉钱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公婆出的。那小孩子本来先是给人家带，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带小孩，我爸爸说要给人家带我就好赶快，然后小孩子给人家带一段时间，结果我付不出来保姆费，我就只好把孩子又带回来，带回来隔一段时间又发现哎，我好像没办法带，又再找第二个保姆。
所以结婚之后你继续工作？
对，我结婚之后我还是继续工作，因为我不可能总是跟长辈伸手要钱啊，德宝也没有拿钱给我，所以我还是要工作啊。但是工作好像就是说哎，我赚的钱好像不太够应付家里，因为他常常他也会伸手跟我要钱。德宝虽然也有工作，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经济状况应该是支出大于收入，他在工作的时候他钱是都有交给我，后来我却跟他讲一句话说你不要把钱交给我，可是你也不要跟我拿钱，因为我发现你交给我的钱跟你跟我拿走的钱那个比例差太多，对，我觉得说我划不来，我情愿你不要拿钱给我，那你也不要跟我拿钱，起码我自己这一部分的钱我可以维持我跟孩子的生活。
所以曾先生年轻时候的这个生活呢是过得比较像纨绔子弟，吃喝享受，对家庭呢可能比较少于付出，也没有太多的责任感。
是，
那么您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开始接触信仰而在生命当中有所改变的呢？
因为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啊什么，我看到我太太她先到教会去，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就是看见我太太有一些改变了，然后她也带一些教会弟兄来家里吃饭，感觉他们跟我那一群朋友就完全都不一样。我认识那一群就是吃喝，每天就是讲的都是这些女人什么的，那他们讲的以前没有听过什么生命要得着，什么什么生命要更丰盛，哇，我真的没有听过这种话，而且又很热心，就是一次两次他们有约我去教会啦，那我就是好像还不是很习惯。应该是我去参加我太太的那个寿喜啦，哦，他寿喜，那看到那种寿喜那个场面哦，然后那个诗歌就是让我跟在世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是真的是很可惜没有早一点进到教会里面，不过现在还来得及啊。那我就是看到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愿意先去接触看看。然后有一次13年前了，有一个国外的讲员在那个林口的体育馆办那个什么布道会啦，就是弟兄开车来带我去啦，那我想说两天嘛，那我就硬着头皮去啦，反正那时候也不知道做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有讲到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我就是那时候是真的走投无路了，然后就想说两天就去好了啦。去的时候第一天完全都没有得着，就看到很多人在那哭啊，我旁边就是这样，就我看不懂诶，然后结束了就回家了。大家问我有没有什么得着，我说什么也没得着。对，就第二天还要去的时候我就犹豫了，那他们说再去啦，后来还是去，还硬着头皮还是去了。可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哦，在车上哦，我就心里自己在想，我说不要再让我们白跑了，因为我看到那么多人在那么感动啊，到底是什么滋味，你也让我尝试一下，不然你要我信我怎么信得下去。我就在车里面就这样做了，这样我才后来事后才知道那是在祷告。然后我心里在这样想的时候，那车到了那个停车场，我们就用走的走进去。那一天我太太也有去，我们一起去的。然后一到会场我就被那个诗歌感动。我从小到大就是吃喝玩乐，人家年纪大讲说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真的是这样。后来我那天到了那个林口的那个体育馆的时候，那个诗歌一唱哦，我整个人哦那个眼泪就这样一直流下来了。 我长大好到现在哦，跟人家打架也没有流过眼泪啊，怎么会到那个场合又听到那个诗歌，那眼泪流没有办法停下来，然后一直流，旁边我也不知道是谁啦，反正就有人塞卫生纸给我，我就擦，然后想说停下来，可是停不下来。我就说，哎，真的是有神哦！我心里在想，我说不然这样，你再更深一点，让我感觉到。后来真的有一双手这样摸摸我的手，因为我那时候就不自主，那手就会举起来，就啊，就一直摸我的手，一直摸到我的心。哦，那个风还有风可以吹在我身上。我那时候第一次经历神那个圣灵，就是在那个会上，然后手都不会酸，就是一直举，我想放下来也放不下来，他就一直把我拉着举得高高的，然后我说、欸、真的有神耶、欸、隔壁我都不认识了，反正大家都一样在哭了，我也不知道哭到后面那个卫生纸都会挤出眼泪来了。我现在那一次，然后我还做一个最后做一个祷告，我心里在想、欸、真的有神，今天真的是不一样，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你爱我，然后我要更多的那个，我要把那个烟瘾哦给除掉，让我有这样的确据。后来聚会结束之后，我回家，诶，那个烟哦慢慢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从那时候就开始哦，我把烟哦就戒掉了，就不再需要烟，不然烟很难戒。以前也没想过说要戒烟，可是在那场所当中，神就这样让我很轻松的把烟瘾给戒掉了。
你原本有烟瘾有多大？
一天最起码有两三包吧。
所以参加那一次的特会是让你第一次接触到圣灵，被圣灵所触摸到。
对。
那当时除了你狂流眼泪之外，你的心里头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哦，心里哦，就是有平安，不会害怕哦，就是有安慰，有最终那个平安在我里面。在那个会场就是很享受在那里面的。 回家之后，那时候我很渴慕，也很享受在读经里面有一本《早安圣灵》，我就从那一本书里面看到，哦，原来我那时候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就很渴慕读那些书籍，这样，
所以就开始渴慕神，
对，
愿意积极的去追求神，
对。对
那么从那次以后，哈，你的生命在神的带领下，慢慢慢慢的改变了，
就是一点一点的修正啊。
除了烟瘾戒掉了之外，
对家庭以前是毫无责任，毫无就是对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扛起一个做丈夫的那个样式，就是要有个头的样式啦。
你的认识神其实是透过太太的带领，
对。
好，那么我可不可以请孙太太也谈一下，您是怎么样开始接触这个基督信仰的？
其实我自己小学的时候，因为在华兴幼儿园，所以就有接触到基督教。那时候，每个礼拜我们学校有圣经课，台湾神学院的大哥哥会来讲圣经故事，所以有一点基本的观念呐。之后离开学校也没有再接触教会。其实我婆婆是基督徒，她一直叫我们去教会，但是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一直到我爸爸生病，我爸爸得了肺癌，我跟我先生就搬回家。德宝那时候非常的棒，我爸爸生病的那一段时间，他是24小时守候我爸爸，每一天在家照顾我，就是可以工作然后兼照顾我爸爸。可是我爸爸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就常常觉得说，为什么他会生病，为什么老天爷会让他生病。他那时候还不到70岁，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生病的事实，没有办法接受死亡，
所以心里头有很多的苦毒，
对，他很多的苦毒埋怨，然后常常叹气。所以家里那时候其实气氛常常不是很好，因为他的心情不好，他常常唉声叹气，觉得他拖累我们。
爸爸原先是一个个性开朗的人吗？
对，我爸爸是那一种很开朗，他在巷口讲话我们在家里就听得到，然后他朋友很多。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婆婆要200盒饼要送亲朋好友，结果200盒饼不够，因为很多知道的人主动来跟我爸爸要饼，所以就可以想见说我爸爸其实是一个
交友广阔，
对对，每个人都称赞他。所以我爸爸生病的时候，他的朋友听到也都觉得说，我爸爸个性这么爽朗，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得癌症。所以我爸爸生病的过程就给我了很多的思考，我就觉得说，生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隔了几年之后，我婆婆也是得了肺癌，可是我发现在我婆婆的身上，我看见不一样的生命。因为我婆婆是一个基督徒，他前面也曾经不能接受他得癌症的事情，可是他很快的就度过了这一个过程，他就开始交代后事，他交代他以后他一定要土葬，跟我公公一起土葬，放在一起，然后他就交代我们夫妻关系要好好的相处，反正该交代的大事小事他都交代。可是就是说，我从他的身上我看见的是平静，我看见
没有惧怕死亡的现象，
对，没有，完全跟我爸爸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方面因为我婆婆的过世给我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很依赖我婆婆的。我曾经跟我婆婆说，我爸爸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又死了我怎么办，我觉得我的天是完全就塌了。当我婆婆过世之后，我觉得我婆婆骗我，因为她跟我说她不会离开我，可是他还是离开了我。
你们婆媳感情非常的好？
应该说是我婆婆很包容我，因为我从小妈妈就不在了，那我在家里也蛮受宠的。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婆婆说，因为我妈妈不在，那他又不懂得怎么管教我。我爸爸跟我婆婆讲说，他如果做不对你就照样管教他，没有关系。所以我公婆跟我爸爸的关系很好，然后也因为我妈妈不在关系，所以我婆婆很多事都包容我。然后我结婚的时候又因为很年轻，这一些的原因加起来，其实我婆婆对我是非常好的。我先生他们家整个家族对我都很好， 甚至于哥哥嫂嫂。我记得我结婚第一年的时候进去他们家，他们家每个人都包红包给我，因为他妹妹都比我大，所以每个人都对我很好，就是他们其实好像也把我当孩子一样对我。
所以失去了婆婆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痛，
非常大的。对，因为她答应我她不会离开我，所以当她过世的时候，我虽然表面在德宝她家人他们面前我都表现得很正常，其实我的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伤，可是我还是很想认识 我婆婆的神，因为我觉得我婆婆的神带给她的就是让我看见的是跟我爸爸那个完全不一样，
生命有很大的不同。
对，然后我知道教会里面是有团契的，我爸爸的爱会离开我，我婆婆的爱会离开我，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又不好，我们两个根本就像仇人一样，那 我还能够去哪里找爱？我是不是只有到教会才能够找到我要的爱？
所以你就进了教会。
对，
耶和华。
孙德宝长久以来对家庭缺乏责任感，使得做妻子的梅玉芳非常痛苦。在父亲以及婆婆这两个最疼爱她的人相继去世之后，梅玉芳急于追寻一种可以永远依靠的力量，于是她进了教会。没想到这个决定就此改变了她以及丈夫孙德宝的一生。您想知道他们发生了些什么事吗？让我们继续来听孙德宝、梅玉芳的故事。
那我进了教会之后，上帝也很恩待我，就给了我很好的小组长跟很好的陪伴的姐妹，他们都对我非常好，然后教导我很多的东西。我去了教会之后，我邀请过德宝好几次，他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一次。然后很奇妙，我就觉得上帝也慢慢开了我的智慧，就让我想到说，是不是可以邀请他们两对夫妻来家里吃饭，然后这样子德宝就可以跟他们认识，那他们就可以跟德宝有所联系，然后德宝要进教会也比较快吧。那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教会的人对我很好，那我很想请他们吃饭，可是我根本不会煮饭，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菜，我可以请他们来家里吃。他就说好，他就愿意接待他们。经过那一次的吃饭，彼此有一些的交谈聊天，两个先生都跟德宝认识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其实还不稳定，所以他们就常常会打电话关心他。因为德宝一直是那一种对朋友比较好的，人家找他做任何事，他一般来说都不会拒绝，所以就可能人家邀了他很多次很多次，他就觉得说啊，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就愿意去教会，所以他就开始慢慢的去了教会。之后他们又邀他去参加特会，在那个特会当中，他的生命就开始被改变了。
孙先生刚刚有提到说，太太先去教会之后，你看到他的生命有所改变。
对，
你可不可以稍微叙述一下太太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那时候我跟她关系很差，那几乎跟仇人一样啊。我看她去教会之后，就有一点笑容了啦。最起码说，好像就看她愿意跟我有一些分享啊，
比较好的互动。
对呀，对啊，不然以前还拿刀我回去吓死我了。
可不可以说一说这一段是怎么回事？
因为以前我跟他的关系很差，我们两个其实一直沟通不良。
之前你说在结婚前的时候，孙先生对你是很好的。
对，可是当结婚之后，我发现他还是吃喝玩乐的时候，我就过不去了，就觉得我很可怜，我很委屈。
就是没有对家庭付出责任。
对，当这个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开始就在我前面摆了一道墙，我开始拒绝他的一切。他看到我的时候永远是摆着一个脸，摆着一个臭脸给他看，他就会对我更生气，因为他觉得我好像看不起他。他那时候确实也工作不稳定，所以他可能也有一点自卑，再加上我跟他讲话口气不好听，又摆脸色给他看，他更觉得难过了。越是这样难过的时候，他越待不住家里，他越想要出去找朋友，跟朋友喝酒，常常会喝醉了回来，就借着喝了酒之后，他就开始找我麻烦，把他白天没有办法跟我讲的话，可能我摆了臭脸给他看，可他很想骂我，他不知道该怎么讲的这一些，他就趁了他有酒意的时候，他就回来跟我发泄。然后因为他都喝酒喝到很晚，可能那个时候我都睡了，然后所以他常常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吵我，会可能动作什么都很大了，然后我们甚至于我们两个都还打架。因为我不是那一种默默承受的人，我就会回更难听的话给他，那他听了他就会更生气，然后可能就会出手打我。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可能回来会打我。 好，我要拿个刀在我的枕头下，我要保护我自己，我不可以让你伤害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恶劣，到人家说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们是每天都吵，然后三天就一大吵。
所以当你进了教会之后，是因为圣经上面的一些教导而影响你，让你的生命开始有所转变吗？
那时候其实我蛮顺服的，当小组的姐妹告诉我说，诶，哪一个特会不错，她建议我去参加，他们就邀我去，我就 OK 好，我就乖乖的跟他们去。其实那时候我真理也不是很明白，可是我就愿意跟他们去。然后可能是我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上帝的爱吧，所以我开始脸上会有一点笑容。我差不多进到教会三个月以后，他就去教会，所以我也开始带我的孩子一起去教会。我看见在教会里面夫妻相处的情况非常棒，我希望我也能够有这样的家庭，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德宝是不是也能够去到教会，能够被改变。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邀请他。其实德宝说我有改变，我真的现在想一想，我想不太起来我有什么改变呢？
神已经在无形当中开始动工了。
可能就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时候感受到爱吧，所以心里面好像比较平静了，可能这样心情也比较放松了，所以脸上也比较有笑容了。
孙先生看到太太温和的脸色了，
对，
所以你开始会好奇什么改变了他。
对啊，而且又有那么多弟兄那么关心，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都会关心我工作啊，或者是一些小事情啊，或是什么都很细心的来照顾我啦。那我对这个信仰就是觉得跟我以前所接触那些庙那些都不一样，那些就是混帮派啊，都是做一些不好的事。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教导你啊，就看到有神的智慧在他们身上了，所以越跟他们在一起越能够得到帮助。最起码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喜欢那些过去的那些不好的习惯啦，就慢慢的修剪我。我们到现在都还常联络，十几年了。有一个区长他在国外，只要回来台湾我们都还常联络。那另外一个弟兄也是跟我一样做吃的，我们也常联络，一起分享，在一起走这条
属灵的道路。
对，我相信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啦。反正我现在就是竭力的追求把自己给神来使用，让更多人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从你刚刚的描述当中似乎是从教会的弟兄身上看到了耶稣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显现。
对，
有爱心，关怀，有从天而来的智慧，所以你会渴慕这样的生活。
对，
那么你后来在当中是怎么样去追求的？
其实都是神的话才有力量啊。当我们碰到难处，或是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些话就是成为我的力量，我的帮助了。
您可不可以举一两个？
我之前做过很多生意，可是都赔了很多钱。那有一次是在台科大，那时候我做早餐，我太太她还没有去帮我忙，那时候我自己请了员工，然后接了那个早餐跟中餐在差不到半年一年吧，就亏了最起码150万。我太太看了这个账目也不对啊，然后我们弟兄又来赶快来帮我们忙，他说这个账要重新做，把你所亏损的什么样写得清清楚楚的，那没有一点的隐瞒，就摊开来，然后弟兄姐妹就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整理这个账目，教我们怎么样经营。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将近快还掉所有的债务，所以就是看见他们这样的帮助我们了。所以再来的要做生意呢，我就会很小心，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要靠自己那些小聪明，要走旁门左道，真的很危险。所以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所以现在我所做的事，我都要寻求我的神，然后认定他，他必指引我的路。
就把这一句经文奉为圭臬。
对对对，做决定之前要去多印证，多有更多的寻求祷告，神就必然为我开路。这样，
换句话说，从圣经所教导的很多原则当中得到了智慧。
对，以前我不会这样。
你刚才说你去教会之后半年的时间就受洗，那信主之后你生命上面你自己觉得有哪些明显的改变？除了刚才说啊，烟瘾、恶习戒除了，
对，现在还在学习啊。
嗯，
最近我就学习要勒住舌头，口不出恶言，而且要主动先道歉，要跟妻子啊，或是小孩啊，或家庭关系啊，
嗯，
就是不要再中了那些从撒旦来的一些诡计啊。
那从太太的眼光当中看呢，先生生命上的改变，你能不能替他叙述一下？
他的改变很大。我想他刚才讲到说那一个负债100多万的事情，当初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一起做那一个生意，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怀孕，公公那个时候是卧床的，所以我是全心在家就是照顾我公公，所以他在外面工作我都没有办法管到。那德宝又不会做账，所以他可能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丢了一堆钱给你，叫你帮他结账。那这一些钱里面有多少是你今天的零用金，他也没跟你讲清楚。那这样怎么做得出来今天营业额是多少？因为那个都是做学生生意，都是现金收入的，动作很快的。德宝就说他也曾经看过有员工就直接收进来的1000块就塞在口袋了，他不会做账，然后又没有人在前面帮他管着，种种的原因让他负债越来越多。后来透过我们教会的姐妹教导，支票簿不要用了。当这些行动做出去之后，德宝好像真正的看见说他是完全没有退路了。因为他以前多少还会想说我可能有地方可以借钱去帮他，可是那一次我就完全放手，我知道我不能再帮他。每一次帮他，然后债务背到我身上，我自己承受很大的压力。可是他不知道，他只觉得说反正就是有后盾。对对对，在协调这些债务的过程当中，一段时间之后我公公也过世了，所以变成我可以出来帮助他。那时候他就开始有智慧了，教会的人教他说你需要卖一些利润高一点的，他就知道说怎么样去卖一些哪一些利润比较高的。那时候其实算起来真的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欠了很多厂商的钱，手边周转不过来就预借现金，所以也欠了2-3间的银行。那时候就是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他们谈，跟他们谈说我一个月就是1000或2000这样慢慢摊还这样给你。那我觉得说神也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接触到的人都非常好，都愿意接受。银行希望我能够多还一点，可是我告诉他说我很容易就给你承诺，但是我觉得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上帝那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就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很顺利的跟那些债主很顺利的沟通。那德宝就开始也很努力在赚钱，他半夜3点多就要出门做早餐，然后中午回家休息一下吃个午餐，他又继续去教会兼差做4到5个钟头总务的工作。那时候教会小，很多的事情你都要做，不是光是排排椅子整理东西买买东西就好，你要洗厕所，你要倒垃圾，你要洗冷气，对，这些这个事情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都愿意做。我那个时候看见我的丈夫真正是放下身段了，我想我对他的尊重是从那个时候他能够承担事情开始。对，我觉得说我的丈夫变得不一样了，从以前什么事情可能他有负债永远是我去跟人家谈，永远不见他的人，任何的大事小事都是我在面对，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就选择逃避。
信主之后这些都改变了，
对，他让我看见他愿意放下自己，他的腰可以弯得下来，他可以去承担，他可以让人家大呼小叫告诉他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他可以去扫厕所洗厕所倒垃圾，我就觉得他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看他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我的天了，整个改变是这么的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家里扫地，边扫地我怎么突然就想到我们过去的这一切，好像从结婚之后一直到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其实手边还是没有钱啊，因为都还在还债嘛。可是突然我就眼泪一直流，我说上帝真的感谢你，你让我等到了， 让我等到了一个丈夫，因为以前已经到一个心态觉得说有这个丈夫跟没这个丈夫没什么差别，最坏打算就是离婚，这些念头都已经有了。到如今我能够说感谢上帝，你帮我找回了一个丈夫，我等了十二年，我等到了
一个全新的生命在你眼前。
我觉得男人跟女人的观念真的不一样，我都会跟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要记得我的生日，你应该要记得结婚周年，可是其实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觉得说你要送我什么东西，我觉得说你有记得表示你在乎我，可是他一直的观念就是说我要有送你东西我才叫做有表示，所以当他没有能力给的时候他就完全都不讲一句话，我就觉得说你根本不记得。我想我敬重我的丈夫是因为虽然没有钱，可是他能够弯得下腰，他能够承担家里的责任，他能够成为一个家的头，而且那时候又生了一个小的儿子，我大儿子跟小儿子相差12岁，虽然那时候在经济不好，然后他每一天又要兼差，兼了一份工作，然后可是他每一天回来他会帮小孩子洗澡，他重新学做父亲了。所以我常常觉得说那个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的是神要给他机会重新学做父亲，所以我就看见说他对那个小的很有耐心。那我这个人一向是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人在旁边，他就会把小孩子带出去玩，然后我就可以很专心的在家里把家里都打扫好。这个根本在以前，他虽然以前我们老大他也会带他出去玩，可是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所以家庭关系整个都改变了。
对，前几年他去参加教会的一个营会，然后他回到家之后他跟我大儿子道歉，因为他觉得他以前没有好好的做一个父亲，
亏欠儿子很多。
对，他觉得他亏欠儿子很多，就是他的所有一切都在改变，对家庭越来越有责任，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以家庭为主，不再有那些朋友了，完全断开了。我记得 他刚信主那一两年还是会有人找他，然后人家找他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聊耶稣，所以他说当我这样一聊的时候，他如果有兴趣他就会跟我来，如果他没兴趣他就不会再打电话给我了。所以他就在这一些事情上面越来越有智慧，对家庭非常的有责任，然后成为一个家，真的是一家之主了，
感谢主。
那德宝的改变还有就是一个以前看到书就会睡觉的人，甚至于我们家里我们以前每一次买书他就摇头，他就受不了，好像我们的书堆的太多了。可是到现在他是一有空闲他就圣经拿起来读的，他就非常渴慕，我就看见说他非常喜欢读圣经。那以现在的医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德宝可能是在学习上是有一点障碍的，可是在他小时候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是被忽略的，所以他现在虽然我看见他还是比较在读书的速度上还是比较慢，可是我就看见他非常的渴慕，他非常喜欢读圣经。他晚上我们打烊之后，因为他是厨师，他在炒菜的，所以他都流了一身汗，那他就会先回家洗澡，然后我就会留在店里跟其他的人做完所有的事，那他洗完澡之后他就会过来接我。那只要我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动作很慢的，所以通常他来接我的时候我事情都还没做完，他就又坐下来，圣经又打开了，就继续读这样。所以我觉得说他的改变也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他越来越会读书了。然后我觉得德宝在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各方面都比我强，他对上帝很有信心，他这个人也因为上帝变得有自信了，他的意志力也比我强，他能够持守晨祷的习惯。我觉得以前一个吃喝玩乐日夜颠倒的人能够现在每一天都早睡早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都觉得不容易，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我都觉得不容易，但是他做到了。
那孙弟兄，以你自己这样哈生命改变的历程，我想请你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鼓舞他们认识神，就必然使生命改变。
我很乐意，因为真的是太好了，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头脑可以开窍，可以这样跟家里的关系，当然是还是在学习啊。至于还不认识神的朋友，我想就是不要再靠自己了，有这样好的一个神，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爱的时候他给我们爱，到哪里找这样的一个神，而且他是白白的给我们这样的那么好的一个信仰，真是希望有更多人，特别希望那些还没有听到这个福音的朋友们认识这位真神，他是使我们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一天新是一天的，他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保护，数不尽的那个恩典在这当中。所以我很盼望说更多人可以来经历一下，你试试看踏出这么一步就完全都不一样了，就是这样，你单单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得着了。
是我们非常谢谢孙德宝先生还有梅玉芳姐妹你们今天在这里的分享，我们也希望你们的家庭你们的生命继续的蒙神祝福，
谢谢，
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孙德宝的生命自从认识耶稣之后，有了他自己都不敢置信的转变。家庭成为他生活的重心，开始勇于承担责任的他，即使做着扫地洗厕所的工作，却赢得了妻子发自内心的敬重。因为神的救恩而脱胎换骨的孙德宝，恳切地向大家呼吁，不要错过上帝所赐这白白的恩典。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孙德宝、梅玉芳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时工，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节目的最后，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你的宝座。